我们有一个祷告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都是愚拙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其实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人生啊，将来或现在我们都不太明白，或者过去的事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走到今天，那将来又要面对什么，我们这都是一个我们人生的奥秘。但是我们知道你要教导我们，其实一切在你的眼中都是敞开的，所有我们人生的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在神的眼中，创造主的面前是没有隐藏的，都是敞开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因为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所有的信仰的问题，所有我们怀疑的问题，他都带领我们，并且让我们心里面有圣灵引导我们来思想这一切的奥秘。在以前来说是奥秘，在我们今天看，由于这本圣经，所有的奥秘都打开了。将来你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啊，都会在你面前啊敞开，所有的人都在你面前要承认，我们是啊需要这位救主的。感谢主，是吧？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悟性灵性，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啊解释你的话语。愿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啊，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读完之后啊，在生命记的23啊到30章，路加福音的3:1-38，大家看到这一段经文，哇，好长啊。其实我就用一个题目归纳一切奥秘的答案啊 ，The key of all mysteries 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奥秘的答案啊。那但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奥秘，对不对？好，所以今天我们有一段的导读，我就是这个是书里面早就啊可以去，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去看，再去温习一下啊。这个我来带领大家一起来读哈。那摩西讲完28章就结束了第二篇的讲章啊。我们说这个生命记是摩西在台上讲道，教导他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是牧师在台上讲解，其实是一样的。今天的牧师照样在效法摩西在台上讲道，哈，我们有时候神学读完之后就要做牧师，做传道人，同样的在台上你要去教导会众，所以摩西呢当时也是做这个事情。所以28章他结束了第二篇讲章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一篇讲章就是啊，遵守就蒙福，不遵守就受咒诅，而且受咒诅呢比他多了几倍呢，多了4倍哈之多哈。所以我们看到呢第二篇讲章接着前面的这篇讲章，哈 ，OK， 所以中间休息之后呢，他就召聚以色列人，再次开始第三篇的讲章，啊，第三篇讲到，那这次讲的信息在何烈山立约之外的，就表明神给他的仆人有进一步的启示。你看29章这里刚才读过了哈，啊，我们的兄弟读过了，他是回顾了神救赎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2-15是回顾以色列人走过的路程。啊，神呢给以色列民有这么大的福气，从埃及出到旷野，整整40年呐，啊，在旷野生活。你在旷野里面没有食物呀，就是旷野里面就是全部是一片荒漠，啊，怎么生活呢？40年在旷野，100多万人怎么生活？弟兄姐妹，你跟我讲讲。但是呢，神却有奇迹，这40年来，他们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缺乏过。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连鞋子都没有磨破，你说走了那么多路连鞋子都没有磨破过啊，真是神迹。然后呢之后又得到了河东地，我们说今天的巴勒斯坦约旦河东的大片的土地，虽然经历这么多的神迹，可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明白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虽然说他们经历过好多神迹奇事，上帝带领他们，他还是不明白。所以神的子民有时候真的很心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是心很硬啊。对于那些不听神命令的来说呢，就是我们是很多时候听到这些话，今天我们读完了这些话，我们都不一定会明白，对不对？好，有时候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跟我们实际上的有时候啊，我们所听到的又不一样。所以呢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眼睛虽然看见，但是却看不见啊。其实看不见呢，其实会看不见，反而是为他们好，对不对？一旦懂得太多了，我们说人学的越多， 啊，知识越多心就会越硬。特别是你知道吗，当你读硕士读博士，最后读完了所有的书，你都觉得哇，好像就没什么神秘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懂得越多，有的人就会越会心硬，就更加狂妄。所以我们说我们学识越渊博，我们越会变得心刚硬，对什么都怀疑。所以因此呢，我们说第九节摩西呢又把这个这个讲到的主题重申了一遍。大家来看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顺利。他又再次强调要遵守。摩西真的是不是啰嗦呢？听的人老是听不进啊，啰啰嗦嗦，整天说你要遵守啊，人是很难的，对不对？所以十到十五节讲到八种不同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起誓。所以摩西不但是教导大人哈，所有的人都要教导。你看里面包括了什么呢？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还有以色列的这些他们的妻子、儿女、小孩子，对不对？还包括一些来这里寄居的，就是外面来的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里面生活也算在里边。所以表明信仰不是上一辈的事，也不是包括以色列的事，而包括所有的大人小孩，包括其他的民族，都是啊有这样的信仰上的要求。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哈，把小孩子带来。很多时候我去了很多教会，我发现那些小孩子就被丢到一边，他们去了教会，父母就去听道，小孩子呢就去教会去照顾他们，其实他们在那里玩耍，在那里可能啊看一段故事，但是呢会不会去让他们去明白圣经？难道你说哇小孩子不懂啊，不要跟他讲圣经，他怎么听得懂啊？你看这个小孩子米娅，他在这里读经文读圣经，你知道他不明白吗？他那么小，我们的孩子六岁了差不多了，很小了，他其实心里面是明白的，只不过是他现在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很明白，其实你还是不明白，对不对？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违背圣经的原则，让小孩子不学圣经。今天在中国的这个那是教会里面官方教会，那他就不让小孩子进去，他说你不是成年人不准进教会，基本现在小孩子就不能够去教会了，你说惨不惨啊？他们就去学习那些政治的东西，爱国的东西，其实他们内心里面是没有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信仰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乃是你个人与上帝的问题，跟神的这个创造主的关系的问题。你如果不让神到你生命当中来，只靠父母和老师来教他，老师和父母如果不懂得灵魂的事情，你也教不了这些道理。孩子会问我从哪里来的，你怎么解释？孩子会问这个天上的这些太阳月亮啊从哪里来的，你要跟他去回答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神要跟我们立约是要教导我们。好了，那十六到二十八节的讲到呢，那些不顺从的人听见神的哇，神的话这么严厉，这么咒诅，他们也不怕啊，他们根本就不害怕，以为我做了背叛神的事情，我不信上帝，我也没有遭到报应啊，我不是现在过得好好的吗？我不信你的上帝，你又怎么样？所以呢，他们有的人就根本听了不害怕，是不是不敬畏大自然都不敬畏，是不是？但是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他们身上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不尊敬神，也不想来教会去听我们来讲圣经啊，反正就是觉得啊没意思。所以有的人来到教会之后，甚至来到教会受洗了，信耶稣了，他们呢怎么样？他们后来就不信了，因为发现教会的也差不多，世上的人那么坏，教会的人也同样有很多坏人，是不是？所以他们就不信了，受到伤害之后，被人攻击之后，诽谤过啊，甚至他们不断的在里面教会里面说过很多坏话，对不对啊？他们现在离开这个教会也过得挺好的，我现在挺好啊，我生意做得挺好，我赚大钱，我现在很自由了，不用去教会了，对不对啊？也是过得很好，难道上帝不审判他们吗？他说好像没看见啊。所以我们呢相信神是公义公平的，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怎么样谁知道呢？审判是神的事情，对不对？这些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他有什么遭遇我们不管，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这是属于上帝的事情，他要去审判， 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不公平，我们自己对恶人啊愤愤不平啊，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没有正义，不要去管，因为上帝说我是审判的，你们不要怕，他会有审判的时间，对不对？你要等待。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上帝的。隐秘的事是神教的隐藏，他暂时不叫你明白是有道理的啊。然后呢，明显的事他就告诉你了。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人类所有的一些该明白的事圣经已经告诉你了，你去读它，你就能够有智慧，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你理解事情的本质，你理解所有这个地球上的人的本性，这本圣经都告诉你了。所以这是明显的事，包括他要做什么事已经告诉你了，不告诉你的是为你好，对不对？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遵守他的话啊。所以纵然我们才高八斗，样样精通，是专家，其实能知道一切吗？没有人知道一切。所以遵守的就蒙福，不遵守的受咒诅。我们到十字路口啊，你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讲一个例子，就是说请问这个警察为什么要设定这些交通这些的标志？为什么要设定交通的标志？看到那个 stop 对不对，你就要停车。有的人呢，我说我不停，因为没有警察嘛，周围都没有警察，我在那个 four store， 我那个地方我就不停，这些就很危险了，知道吗？啊，所以你没有一个自觉，我们哪怕你心里面有一个踩刹的动作，踩那个刹的动作，踩那个刹车皮，踩一下的那个动作不要踩下去，都说明你还有一点警觉。但是有些人到十字路口看着 store 都不停，踩刹的动作都没有，那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说有一点的警告是对的，因为人不警告你就犯错的时候就没办法控制，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人为什么上帝喜欢一些人，就是说他心里还有一根筋，他还有一点害怕，哎，这个人可有救，这个人有救。但是这个人什么都不怕，看到这个标志，警察说这个地方超过多少码就要罚款的，你还是不怕，那你就准备等待罚款的时间，等待上帝借助警察来审判你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 OK， 所以弟兄姐妹要清楚，祝福和咒诅是你的选择。你想要为别人着想你就蒙福，你只是自私自利，我告诉你咒诅的是你自己，时间未到。 OK， 好，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继续来往下面走啊。好，那三十章里面告诉我们，一到十节告诉我们，悔改和赦免是唯一除去咒诅的方法。所以你说你遇到事情之后，遭到灾祸之后，一定要学习反省。你反省之后，咒诅就离开你，你不反省，那个事件就持续的循环在你身上发生。你去到哪里，这个事情就会循环，这个叫做，有人说叫做轮回。好了，那虽然历史上以色列人虽然犯罪一再的失败，但是神的奥秘的计划一定不会失败，人会失败，上帝不会失败。所以人若听从神的话，就少走弯路，你就委身他，你就会蒙福。所以神降罚也是一种爱，神惩罚我们，警察罚款，罚你的款，你超速了也是为你好，你不要警察说故意逮你罚你的钱，上帝来惩罚你是为你好，让你真的是知道他爱你，对不对？人只要悔改归正，神的救赎就继续在你身上，对不对？为何人要被管教才能受尽，还要受尽苦难之后啊，甚至有时候这个命都快没了才会明白，哇，我这个时候需要去回到上帝面前想一想了，对不对？所以得病有时候为你好，你有时候一些人不得的病你就不会害怕，对不对？所以摩西呢，在十到十二十节再次呼天唤地的叫以色列人选择生与死，福与祸你要选择，福和祸你要选择，生与死你要选择。所以保罗曾经引用了这一段话，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去论证，其实旧约里面就有福音了。有人说哇，耶稣来了才有福音，你看摩西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吗？啊，十一到二十节，你看了刚才我们姐妹念过的，很短，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就在你的口里，这个福气就在你的口里不远，你不要上天去求，不要坐火箭到外太空去求寻找上帝的，不是，你的救恩就在你意念之间啊。所以人总是找借口，哇，神的话那么远又那么难，我怎么能遵守呢？ 啊，上帝的这些事其实早就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的良心里面，人是有良心的，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只要人里面不要刚硬，听一听，回转一下，谦虚一点，就会呢怎么样啊，不会受到啊各样的挑战和引诱了。其实人是心里有私欲，人里面有各种的折磨自己，自己有私欲，所以他就听不见，对不对？哈，所以我告诉你，你要听神的话，其实很容易，只要谦虚一点，去读读圣经，你就进去了。但是人连读的机会都没有，看的机会，进到那个门的机会都不给自己。所以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抉择来负责，要么听，遵守他的话就蒙福，啊，就有永生啊。所以呢，我们说啊，每个人都要做抉择，要么拒绝，要么相信。其实这就是死亡和咒诅，我们人类是自己的责任，对不对？啊，每个人都有判断能力，每个人都要做出抉择，每个人都可以回应，除非他真的拒绝。所以福音不是说啊你信不信，而是你良心里面知道这个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对，我愿意谦虚听。而圣灵，神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那个圣灵就进到你心里去，帮助你知道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有悟性的人，谦卑的人，他会明白我做的对与不对，良心会告诉你哈，弟兄姐妹，良心会告诉你。 OK， 好了，那我们看接下来，旧约是真的很难，因为旧约确实要遵守很多的规矩，但是新约我们不用了，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一个希望，前面讲完了耶稣的少年时期，我们上次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下施洗约翰的事情。那施洗约翰是谁呢？就是说上帝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差派一个钦差大臣去呼唤，哇，上帝要来到世上了，要与你们一起居住，要来告诉你们上帝的奥秘了，你们要做好准备，圣子来了，大家来朝见。所以施洗约翰就是一个钦差大臣，他先在耶稣面前来啊，告诉我们他的出现将会对以色列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啊，也是对今天的历史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当时是罗马皇帝提比留在位15年，罗马皇帝这个清楚啊，这是历史。15年呢，他的政治势力在巴勒斯坦通过总督比拉多和大希律王的儿子呢体现出来，而且对宗教的控制呢是透过任命的犹太人的大祭司亚拿的家族，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他们宗教的最高的那个宗教的统治者啊，亚拿家族来体现。所以当时是一个以色列的灵性黑暗达到了极度的黑暗啊，我们说就像是罗马那个啊，罗马天主教一样的，当时那个时候达到了极度的黑暗腐朽的时代。所以以色列已经整整400年没有听过先知的声音了，是不是神早就忘记以色列人呢？恰好这时候施洗约翰就以旧约以利亚的那种行为和举止出来了，他就什么呀，穿着骆驼毛衣服，束着皮带，吃蝗虫野蜜，他的形象就像是旧约的以利亚啊来到了，出现在历史舞台，他就领受了上帝的话，并且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接受悔改的洗礼。所以他就劝众人呢赶快来接受洗礼，来转向神。他严厉的谴责啊那些人啊，那些宗教领袖的罪恶，他宣告上帝的福音啊，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犹太人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哎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绝对有上天堂的这个资格，绝对是优越的民族。但是约翰告诉他们，不是，你们心里那才是最重要的，心里悔改，行为上活出来，不然呢你就是毒蛇和魔鬼的后代。所以审判来了，斧头来了，放在树根上，要砍下这棵树。所以我们说若不悔改，只能够砍下来丢进地狱里面。所以我们听到先知的信息很扎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回应他哈。所以施洗约翰给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具体的啊一个应验，就是以赛亚书先知所说的那个声音终于出来了哈。所以要什么啊，要一切山谷填平，大山小山都要削平 啊，所有的人都要进入悔改的希望，来迎接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好了，那我们说约翰忠于神的呼召，大胆的宣讲悔改的洗礼，预备百姓迎接弥赛亚，而百姓以为呢，约翰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所以约翰的解释他不是的，他替耶稣提鞋都不配，他知道将要来的那位耶稣是他的主，神的儿子的洗礼就记录下来，他说他的洗礼才是圣灵与火的洗礼，比他的洗礼更有能力，所以耶稣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从天上来的，他是地上的人所生的。所以约翰的谴责希律王这个安提帕的淫乱的婚姻，结果呢被希律砍头啊，砍下了头。所以当时耶稣的洗礼很重要，他已经30岁了啊，准备出来侍奉神，但是他出来侍奉神的时候，耶稣没有骄傲，他要接受约翰的洗礼，其实他是上帝的儿子，根本不需要接受洗礼，他却来到约翰的面前说，我也要尽诸般的义接受你的悔改的洗礼。耶稣没有犯罪，怎么需要洗礼呢？对不对？但是他愿意为我们所有的人去尽诸般的义，他是为了我们去洗礼的，是不是啊？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哇，神的那个能力，他借着这个鸽子一样，不是鸽子哈，他是像鸽子一样就降落下来在耶稣的身上。你约翰看见了，哇，原来这就是上帝的儿子，哈，三位一体来证明耶稣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啊，他不用接受洗礼，但为了我们，他愿意顺服。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洗礼，那这是很奇怪了，对不对？除非你不明白，所以你要赶快悔改，接受洗礼就必得救，免得神的震怒在你的身上。好了，最后我们来看最后的这个家谱，这个家谱读完了，哇，太长了，我们也要把它讲解一下。这个家谱呢，与马太福音第一章对照一下，弟兄姐妹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可以看，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说马太福音那个家谱讲的是什么？是从亚伯拉罕下来，对不对？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是关乎全人类的家谱，所以你说我们中国人跟这个家谱就有关系了啊。前面那个马太福音它是从亚伯拉罕那一格，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祖先，但现在讲到我们人类的祖先，一直追溯到，哇，这个还非常厉害啊。因为路加他这个作者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好，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说路加福音记录了玛利亚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哈 ，OK。所以你可以看见玛利亚的家谱，啊，记录了玛利亚的家谱，就是叫玛利亚这个人的家谱，是女性的家谱。我们中国人说男性最重要，可是你看他说女性玛利亚的家谱在这里出现，所以突破了男女的界限，哈。你看23节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利亚的祖先，而马太记录的是耶稣的养父，耶稣的养父约瑟，是因为啊玛利亚怀孕之后才跟约瑟结婚的。OK， 啊，我们说约瑟是养父，耶稣的养父的家谱。其三，路加没有提到女，路加有没有提？没有提及女人的名字，而马太福音就提到了4个女人的名字，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路加认为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而外邦人呢密切相关，所以两个家谱加起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计划非常完美，啊，非常的完美，顾及到我们外邦人。好，我们要好好来研读这个神的家谱，你就更加确定，哦，原来这是有根有据的。耶稣基督是个实在的人物，是个历史人物，不是突然之间来的，他是有家谱的，家谱证明圣经是真实的，耶稣来到世上是真实的，他不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人来到地上来救我们。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不是？他也是完全的神，这样一个人才能跟我们一起来拯救我们，知道我们的难处。好了，来看最后应用。你看摩西呼天唤地的劝以色列民要选择生与死，福与祸，这个选择的中心就是施洗约翰来到地上宣告那一位救主，人类的救主弥赛亚要来了，耶稣基督。他的家谱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不单单包括以色列人，还包括摩西说的神子民之外的所有的世界的各族各民的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包括所有的黑人白人都包括在里面， 都有希望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的救赎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先是在巴勒斯坦，然后在全世界各地。好，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因着信耶稣也归入到上帝的选民里面。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所有的民族，不单单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我们要向所有人去传，因为上帝是公平的，好不好？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警醒，不要以为哎呀，我信了耶稣了，我受洗了，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就自以为义，因信称义嘛，啊，千万不要。我们要常存悔改归正的心，我们要自己警醒，也要劝身边的人，那些不信的人转离罪恶，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今天教会中有好多信徒没有见证，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主日崇拜，哇，大家都是很多人来到教会，其实来到教会都不一定是来悔改的，啊，都听不进，然后披着羊皮的狼，来教会我们要做披着羊皮，我们星期天就穿上羊皮去教会啊，然后教会聚会完了，我们就脱掉羊皮去社会上混，啊，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在生活上呢，实际上会变成一条毒蛇，我们口里面说着诽谤的话，我们对人说着一些不友好的话，我们毁谤人家、论断别人，说一些八卦的东西。啊，我们就成为一条毒蛇，有时候我们又像一头恶狼到处去咬人，对不对？觉得哇，我很正义哈，我很好哈，别人都不好。有时像猪和像狗，为什么像猪狗呢？全身都沾满了世界的污秽，对不对？猪和狗，你知道那个猪呢，洗干净了以后，你一放它，它就跑到泥巴里面去滚。所以这个猪是不动干净的，你不要以为猪可以培训它爱干净。有人说我养一个宠物猪，哎，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你把那个猪丢到外面去，它照样是跑到那个泥巴里面去混，是不是？狗也是这样的，养条狗很干净，洗干净，但是出去之后照样没东西吃，照样会吃干不干净的东西，听懂了吗，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用爱心、用真理劝弟兄姐妹啊，有时候他们不听，反咬我一口。我做牧师的不要紧，我尽我的责任把神的话告诉你了，你咬我就咬我啊，我也没关系啊。我被咬了很多次了，我从小就信耶稣，从小就传福音，从小就跟人家信耶稣，要悔改。我们村里的人，我周围的人都来捏我，都来打我啊，都来骂我神经病。我这一辈子就是不知受到多少人的侮辱，我都觉得没什么，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我是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自己干什么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劝他们的时候，你一定要劝人悔改，使他们能离开现在他们的状况，让他们真正进入到这个永生、这个上帝的心意。上帝造我们，为什么造我们这些人在地上？我们必须要胜过罪，胜过魔鬼，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干净的、有良心的生活啊！上帝赐下永生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也是被人陷害、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甚至被人给冤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被冤枉的。他从来没有抱怨，他知道我被你们冤枉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甚至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原来人类在做一些坏事的时候，烧杀抢掠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上帝却知道。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主。因为经上说，你看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行，把永生的神离弃了。趁着今日天天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就有份了。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向我们去认识天上的这位啊 Father 父亲，原来天父爱我们，自己叫自己的怀里的那位爱子拆下来为我们受苦，就是要拯救我们回去做上帝的孩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他堕落了，因为吃了禁果被赶出伊甸园。亚当的后代都在这种挣扎，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着，我将要去哪里。主耶稣来到地上，我降世为人33年，就是要告诉你，原来上帝是来地上救你的，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他，让他代替你去死， 让他代替你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去死，你就得永生，你就跟上帝和好了，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多好啊！把亚当的那些罪翻转过来，啊，我们从起初人就犯罪，从肚子里面的犯罪，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相信不犯罪了，感谢神，好吧？我们一起来唱一个诗歌，好吧？大家一起再好好来唱一唱，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再把这一段的诗歌再唱一下，好吧？在那里有一张，再有一张。好，我们坐累了，我们就站起来，好吧？来站起来，我们来把这段的经文再回顾一下，牢牢记住一切的奥秘，那答案就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来到地上，被人冤枉，被人污蔑，被人嘲笑，说他是私生子，其实他是从圣灵而生的上帝的儿子，他不需要透过人的婚姻来生下来，他是圣灵感孕，由童女怀孕生子生下来的，所以他从小就被人嘲笑啊。我们也知道玛利亚他的母亲也很难受，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要过这种生活，来体贴承受我们人类的各种的灾难咒诅，从而呢翻转我们现在的身份，让我们与神和好。好，我们来把这个奥秘再唱一下啊。
你若遵行你神所吩咐的话语，必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但若不听从遵行神的话语，必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
前面来。
神是复活成名在你里面，你要听从遵守主的话语，信他爱他拣选永生生命之路，你与后代都必存活梦中，因你的事是树叶和
所读的经文，我们牢牢地记在心里，借着这个诗歌啊，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全人类的这种的啊盼望，真的是记在我们心里。愿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学习当中、听到当中啊，甚至自己上台所读的当中遇见你，因为你的道要除去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杂质， 所有的坏根毒根，让我们不再仇恨，我们不再抱怨言，我们不再对身边的人有各种的奢望，因为身边的人都是很可怜的，他们若不相信你，只活在仇恨、嫉妒、羡慕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上帝的儿子，成为和平之子，带给人带来彼此相爱的这种的生命。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语牢牢地记在心里，活出来让更多人因着我们而蒙福。谢谢主赐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